直话直说，
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0月14号星期五了，啊，已经又到十月中旬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十月份一过，按照那个很多说，哎呀，要过年了啊，要那个圣诞节要到了啊，所以越来越热闹了。每年呢，在年底的时候呢，很多的单位啊，很多个人都觉得啊，到年终了，大家都特别的开心啊，一年辛勤劳动啊，所以呢，可以放放假了。那么农历是9月14号，明天呢就是15了，希望正好是星期六啊，星期六。那么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Hello。
你好。
师傅好。
讲吧。
请
讲。请讲。
师傅好，最后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哦。怎样知道自己制度还不够呢？
什么？听不懂。
怎么知道自己制度够不够呢？
什么叫制度啊？听不懂什么叫
制度。就是自己度自己，
啊、
自己的提升够不够呢？
制度，你看看你发脾气不发脾气嘛，就知道了。你如果、
我还是发脾气。
那好了，那你制度度够不啦？你肯定不够呀。你好好的，好好的一个人，动不动发脾气，说明修得好不啦，还是不好呀？
可是怎样提升呢？
怎样提升呢？天天看看台上的白话佛法，好好的做人，人应该做的事情做，人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要做，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有什么
环境的影响？就是
环境，大家都在做流氓，你也去做流氓啊？大家都在偷盗，你也去偷盗啊？什么叫环境啊？所以为什么菩萨叫你们不要心酸境转呢、啊？人家都在做妓女，你也去做啊？你讲给我听啊？
不要。
好了，所以现在明白了吗？要守住自己，听得懂吗？搞不清楚的，可怜巴巴的。哎呦，环境了。人家都偷东西，你也去偷啊？现在的人天天物欲迷在心中，你也跟他们一样物欲啊？人家现在的人有3亿4千万人都得忧郁症，你也去得忧郁症啊？
不要
啊！不要他妈会讲的嘛，已经讲了6个不要了。
是我骂一骂弟子，弟子觉得不好。
已经在讲你了。
感恩师父。
没脑子、啊。
是心经念的不够多。
心经的什么经都念的不够，我看你。我看你就是、我看你什么都不多，经念的不多，就是睡觉多，睡觉睡的比较多。
对不起师父。
还有什么？
就我什么还要念多一点礼佛三遍功课，师父。
多开开智慧，自己觉得对的，用良心来讲对的就多去做，觉得不对的不要去做，有什么好做的？
好。
明白吗？
师父。
做人要有脑子的，做人不是说人家怎么做我就跟着人家做，那你这个人一辈子人都做不好啊，对不对啊？
是。就是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对的才去做，对吗？
对啊，又不能执着，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对的，你要是真的是用佛心、用良心来衡量，觉得自己这个事情绝对是对的，你才能去做，明白了吗？
师父的意思是我执跟法执也不能太执着，对吗？
我看你倒蛮懂的嘛。
因为最近为某一件事而开悟的，我执跟法执这两个是怎么了？
执着就是说自己用一种自己认为的，但是在外界客观从你本性良心上或者从你根基上不能容忍的，不能承认的啊，不能认可的事情，你认为它是对的，你继续去做下去，这就叫执着。明白了吗？
可是怎么 怎么知道自己当时是不是太过执着了呢？
啊，你不肯听别人意见就会执着啊，然后自己永远认为自己是对的，这就叫执着。像你比方说师父要做件事情，师父为什么不执着啊？很简单，师父要多听人家意见啊，多问自己的良心，多以佛法来衡量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如理还是不如法，是这样的啊。我如果师父就认为我这件事情肯定对的，人家跟我说什么我都不要听，那就叫执着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那么师父请问一下，如果你听取了别人的意见，你只是用智慧的来了解这个意见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然后再看看自己，问自己、
啊、
这个是对的吗？我要这样子继续做、
啊、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对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啦。
你记住，真理是经得起考验的。如果你今天做的一件事情是对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听到之后你可以衡量去对比，最后你觉得还是你这个是对的，那就是经过考验了。
嗯，
你如果不听任别人就觉得自己是对的，我肯定是对的，那就叫执着。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感恩师父开始。
哎，
感恩你。
嗯，
师父在妈妈地址吧，我觉得地址还是就是不够啊。
地址，我看你脑子都没有的人，你这个人就是没脑子。哎呦，对人家好起来，好的嘞，恨不得把家都卖了。嗯，恨起来别人的事，我恨的嘞，恨不得真的咬牙切齿了。嗯，
这样怎么拔恨情况下呢？请师父开始。
拔恨了，像你这种人拔恨了，就是叫没有智慧，这人才会恨。有智慧的人不会恨，去包容，去原谅，去自己想通，这种才叫智慧了。自己想不通又不能原谅别人啊，对不对啊？你怎么样能够得到别人的那种啊那种这种爱呢？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一个孩子做错事情，你能不原谅他吗？你原谅他了，这个孩子还是妈妈好了。你要是硬不原谅他，赶出去了好了，他跑掉了，你心里更痛。你比方说你爱一个孩子，
那么
他犯错误了，你拼命的骂骂骂骂骂，你不原谅他，最后孩子跑掉了，你更痛。像很多女朋友也是的，人家没做什么事情，你不停的去讲讲讲讲讲，到最后人家跑掉了，好了，你心更痛，他去跟人家男人好了，痛不啦？道理我讲话你听不懂啊？
听得懂。那么师傅，这里的意思是多包容他，多包容这个孩子，多包容别人，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还要意思啊？听懂不就好了？还包容还要意思啊？我看你脑子真的有点意思啊！我看你脑子蛮有意思。
心经四十九遍够啊，师傅。
啊，
心经四十九遍应该够吧？
啊，没有智慧啊！要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我告诉你，什么事情都是在智慧当中，要想得通，想得明白，这个人就有智慧。一切世界上什么事情来了，都是。本来应该来的就想通了，就觉得这事情本来很正常的，本来就应该有的，只是自己用什么办法。
本来就应该有的了。
啊，对了，有的啦，就把这件事情要解决的啦，然后你能够用智慧来解决它的啦，
哦、
那你就是聪明的啦。
嗯。
听得懂吗？
好。
否则你就是没脑子的啦。
听得懂，感恩师傅。
好了好了，
感恩师傅。
啊，
师傅再见，师傅保重。
啊，再见再见，嗯，再见，嗯。
嗯，再见。
嗯、喂，你好。喂。
喂。
嗯。
师傅。
嗯。
师傅好。
嗯。
我问几个问题。
好。
师傅，第一个问题是。所有的孩子他四年的时候他练字，就是他写字写得很歪歪扭扭，他想练字，能不能给他抄写师父讲的佛言佛语的这种文字，给他练字啊？
可以啊，抄写佛言佛语最好、因为抄经文还有个业障问题，抄经文抄得不好、你把人家歪歪扭扭扔掉了撕掉了，你也是有业障的，这叫不尊重、不庄重。白话佛法，师父还活着、随便抄，写错了扔掉没关系，好了。
啊，写错了就纸碎机纸碎掉就可以了。
哎呀，不纸碎扔掉也没关系的。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师父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戴的手表，有的表带是银色的，我们可不可以戴啊？
一般来讲，银色的东西总不是太好。
嗯。
你不能换一根的。嗯。
哦，还是不要戴银色的。
嗯嗯、
哦，好。嗯，行，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就是有的同修放不下家人，经常不停的给老伴、儿子、女儿，甚至孙子、孙女念小房子，然后导致自己悲业，然后甚至有的就是说，可能自己能力不够，然后背了很多的业，但是我们一劝他们，就是不要给家人过多的念小房子时，有的同修又会头痛、做噩梦，受到同修家人身上灵性的攻击。然后同修想问，我们能否劝告同修不要过多的给不信佛的家人念小房子呢？
当然可以了，叫无缘众生啊，一样的。
就怕这样是否得罪了他家人身上的灵性而悲业？
不会的，
不会的。
要记住一句话。他自己愿意帮他背，那就他自己背，明白了吗？
哦、
他不愿意背，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嗯，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修了心灵法门以后一直不做梦，也不知道自己小房子怎么样了，也没有特别的感应，这种同修应该怎么去跟进啊？
很简单啦，经常用佛性去劝导他们啦，关心他们啦。就可以了。
哦。
经常叫他们出来开开法会啦，听听师父的录音啦，或者都参加共修啦，这些都可以的，放放声啦，鼓励他们啦，这种很重要的。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嗯，还有个问题，师父在法会结束的时候挥手加持大家，有的人感到有很强的热量进入身体，有的人没有任何感觉。有感觉和没有感觉得到的加持是一样的吗？
我考考你啊，你说一样吧。
我很愚痴，我不知道。
我问你啊，我问你一句话，你身上感到热量是不是加持了？
肯定是的。
那很多人没感觉是不是有加持啊？
嗯，觉得是有加持的。
是有加持没加持进去，听得懂不啦？
哦，是有加持没加持进去，
就是加持不到，就是没有感应，听得懂了吗？
哦，那他也算师父给他加持，他加持不进去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吗？
对啊，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师父在离开会场的时候，每一次讲话啦、站起来啦，其实都是挥手给大家，都是在加持，但是有些人懂的，他把手举着，那些人很聪明，他就马上浑身发热的。但是有些人傻傻的，还在嘿在听的，那当然加持不到了。举个简单例子，天上都在放那个收音机的音量，都有音乐，你把收音机打开了，是不是听见了？你把收音机不，你不知道开收音机的话，你说你能听到这音乐不啦？
哦，
现在知道什么叫愚痴了吗？
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个同修梦到师傅您变成女的来到家里同修的佛台帮同修点灯芯，师傅在一个油灯里点了两个灯芯，说这样不是更好吗？更亮吗？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双灯芯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成双是好的，说明他还心还不纯洁，师父在帮他重新把心中的灯点燃，变成个女的嘛，很正常啊。师父不敢讲啊，很多大菩萨不是变成女的下来救人啊？听不懂啊？
听得懂。感恩师父。师父还有就是，我看一下。有一个同修的梦很不好，梦到他刚洗好澡被让人泼血水，就是血液的血水，之后就是被人泼血水是什么意思？
被人要泼血水就是泼脏水啊，这还不懂啊？
他
在单位里会被人家泼脏水了。
在单位里。
嗯。
然后他还光着身子用个毛巾过着到处找水洗，这个同修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解决不了呀，被人家污蔑了之后还解决不了呀，到处去讲没人听啊。
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同修梦到老板给他加工资，事实上老板反而扣他工资，是不是梦境有时候是反的？
有的呀，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不能太执着于梦境？
当然了，反梦很多啊。他可能想的太多了，他可能就是关于工资的问题，他想的太多了，他晚上就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还有最后两个问题，不好意思，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老板要把我的海报贴在门面上，海报很大，这样子会不会影响我魂魄不齐？
哎呀，你出名了，把你海报贴在门面上，你不出名了？
不是，因为他有那个老师的简介，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自己魂魄。
你说是现实生活当中是吧？
对，现实生活中。
那一点点，又不是整个海报都是你的了，跟着大家一起的呀，没关系。
没关系的。
好吧。
好的。师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和同修在很高的地方，然后他感觉自己掉下来了，意念中是感觉自己的莲花不好要掉下来，然后梦里他就狂哭，后来他清醒的时候，意念当中就有一个声音和他说话，说念你之前的善根，本座来提醒你，看你自己做了什么。菩萨会这样做吗？菩萨会说话不算数吗？为何不珍惜此佛缘？还说了好多好多，感觉像是严厉警告，又像自我反省，觉得自己脑袋一时半会想不起来那么多。但是在这个意念的提醒下，他特别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就觉得很糟糕很惭愧。师父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护法神提醒他的？
对的，护法神提醒的。
师父能给他开始几次？他好像自己也挺忧郁的，好像
很麻烦的，
最近也挺
他自己做错很多事情了，护法神很生气的。像这种护法神直接来提醒的话，就说明他已经很错了，很麻烦了。
那他现在应该最要紧的是应该怎么做啊？
他要紧的怎么做啊？好好的改毛病，好好念礼佛，好好的众生奉行，诸恶莫作，听得懂吗？
听得懂。好的，行，我让他到时候听录音。好，今天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再见。
哎，你好。喂，你好。
喂，哎，师傅您好。
是的。哎，你好，请讲。
师傅，听得见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请教几个问题。喂。
请讲。
没声音。
请讲。
听得见吗，师傅？
听得见。
好的，不好意思。就是师傅说，开光过的山水画五年之内都没有问题，五年之外就没有气场了。那么想问一下，这个开光的山水画是指蓝色的山水画，还是蓝色、黄色都算的？
一般的都算的。如果你说黄色的那种背景画，你如果说五年之后你放上去，照样会有效果，因为只要菩萨到了，它这个山就会起到这个佛光普照的效果，明白了吗？但是你山水，但是你山水它并不是说一种是我们说的是一种菩萨佛光普照的，因为你前面没有菩萨嘛，你没有一种加持力，所以五年之后，当时师父开光的时候是有加持力的，时间长了，它真的会没有气场的，明白了吗？
嗯， 好的，那就是那另外就是，师傅开过光的菩萨像，那是不是如果放了五年都没有供上去的话，也会有就是那种开光的效果？
那说不定三年两年就没了。
哦。
不能放时间太长。你绝对不能说开过光之后放什么两年五年的，你好了你不要请了，请了干嘛回到家里啊？
嗯，对，好的，感恩师傅。就是另外同修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在人中的地方长了一个很大的黑痣，那这个需要去弄掉吗？
人中啊，有点麻烦的，这个地方三角区啊，比较危险的。多大了？这个痣多大了？
挺大一个，反正看起来也很明显，
不是太好啊。
哦，
你看看，你要是再长大一点，变日本人了。
对，好的，而且是女生，肯定也不好看。
那当然了，长痣也不能长这里的，人家长颗美人痣呢，也不是长在这个部位的呀。
嗯，对，好的，感谢师傅。就是同修他想问一下，就是小孩子几岁的时候可以帮助家人念功课和小房子啦？因为家里的老人身体不好嘛，然后小孩子就是想帮老人念一点，不过这个小孩才十多岁，不知道行不行。
可以念的，没关系，小孩子天天蒸蒸向上，这个气场不错，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就是帮老人家助念小房子，这会不会背业啊？
会的，会帮的，当然会了。帮谁念小房子都会背业。
那这个师傅您建议他念吗？十多岁。
不好，念点经文最多了，不要念小房子。
哦，好的。
小房子除了他自己给自己念，不要给老人家念。
嗯，好的。好，感恩师傅。
我问你一句话，
就是，
我不大好意思讲。小孩子。像青春像水一样的，老人家干瘪就像看海绵没水了。你说一个水老在海绵边上，会不会被海绵把水都吸干了？
对对。
好啦，讲都不要讲。
明白了，师傅。好，接下去一个问题是，同修他梦见自己穿着内裤，然后在马路边上小便，这个有意义吗？这种梦？
这个什么？这个是什么？把自己身上的业障，在消除自己业障的时候，把很多的东西都弄到人家身上去了。
哦。
就是说，把责任怪在别人身上，他就会做这种梦。
那说他还是得就修心方面有点问题了。
当然有问题。
嗯。好的，明白了。接下去一个问题是，同修他家里的大门嘛，隔壁有一棵大树，然后现在的那个树枝长得很多很多，就是差点把他的大门要挡住了，他就想说要去砍掉一部分。那现在这个的话，念经要怎么念，怎么求呢？
不要问我，他要砍那是他自己的业障，跟我有什么关系？从台长来讲起来，当然不要砍了。你就等于说，台长我必须要杀人。那你说你看台上我要念多少遍往生咒啊，这种问题你叫我来讲啊，你不害我啊。
好，对不起师傅。
你要砍树你已经是犯戒了，树也有生命的呀。
对。
啊。
因为好吧，不问了。接下去就是同修想问，家里种铁树可以吗？因为家里他已经种了，然后也开花了，那这个是要搬出去还是就放在家里啊？
搬出去啊。这种树、
哦、
这种树的话家里会越来越糟糕的。
哦，确实是不好的。
你问问他好不好了，家里种了铁树之后你问问他好不好了。第一，铁树很难开花，第二，铁树就算开了花那也是不正常的。
哦，
就像一个人第一生不出孩子那是没有办法，十几年生不出，最后又求到孩子了，出来嘛讨债鬼啊。明白了吗？
知道了。
违反常理了，已经违反常理了。
对。然后师傅啊，就是最近不是马上要9月19了嘛，然后9月19大家都是要上头香的，然后所以9月18的晚上那个时候大家也都不睡觉了。那想请问，就是9月18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这个念心经和往生咒能念吗？
可以啊，都可以。 你记住，凡是大菩萨的日子，护法神多得不得了，很多事情都能做。
哦，那就没问题。OK， 那你这个时间也是像上香也可以的哦。
对。
好的。接下去一个问题是，看一下。就是师傅说鞋子梦见鞋子是麻烦嘛、
嗯、
然后如果在梦里买了或者穿了一双新的鞋子，然后感觉很舒服很开心，那这种还是麻烦吗？
那当然了，就是暂时性的，比方说鞋子就是身上有邪气，比方说你这个人啊，就算暂时占便宜了你很开心，你过段时间就有个因果报应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还是不好的，
那
就鞋子就不都不好，
鞋子不好
，OK，
很开心也不好。
感恩师傅。接下去就是有同修她怀孕了嘛，然后她的老公家几代人都是有杀业的，反正业障肯定很重的，她就想问，她需要为胎儿念礼佛大忏悔文吗？
应该的，念吧。礼佛大忏悔文应该一遍
就一遍够吗？
不要太多，够
了。那就一遍可以。好的、
可以。
然后另外一个同修她也是怀孕了，她就梦见孩子有早产的症状，那她想问这个孩子的功课中要加礼佛大忏悔文吗？
可以加一遍。
也加一遍。好的，感恩师傅。最后一个问题是，就是同修他经常在微信群里分享嘛，然后他最近就分享了他过世的亡人的一些事情，然后其他同修就说你这个晚上不能够分享超度亡人的事的，那这个同修他就想问有这个讲究吗？
要看的，真的有的，晚上尽量少讲鬼、白天少说人。
确实是不应该讲哦。
对啊，你讲的人家，比方说你讲给师父听，师父是没关系的，你讲给有些人阴气很重的，本来身体就不好，你一讲他会想的，一想了人家就倒霉了。
哦，明白了，就是确实会影响其他人。
那当然。
那好的，那我明白了。师父最后再跟您反馈一个事情哦，就是师父看图腾真的是太厉害了，有些事情在当时看起来完全没有踪影的事情，然后后来就发生着发生着就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了。好像六月份的时候吧，大概我打通图腾电话，问了一个女同修的图腾，然后师傅说他当时有一笔钱会很有麻烦，让他就是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不要去争，说对方很厉害，钱也不会给他。后来师傅还特地的补充了一句，对他说不要去听律师的，否则会有血光之灾。然后同修他听这个录音的时候啊，他听得一头雾水。因为当时在处理的这笔钱是和前夫卖掉房子的房款，他们两个人协商的也挺好的，就没有矛盾，就等着房子过户之后拿钱了，然后也没有涉及到任何的诉讼和纠纷，也没有请律师，但是同修他也是记住了师傅的话嘛，然后后来就是有一天同修就接到前夫的电话，说买家赖账了，房子也没交接，就直接撬了锁住进去了，然后购房的那个尾款也不给了，然后因为卖房这个事情，因为一直是前夫在处理的，但是以前的产权是同修的名字，所以碰到这个事情前夫没有能力做什么，他就说让同修去报警，然后要说再怎么样弄怎么样弄，那因为同修他就一直牢记着师傅的话嘛，他所以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他就没有去报警，他就没有去参与任何的纠纷，然后后来同修也想明白了师傅说的不能去听律师的，其实就是说不要去听前夫的，因为前夫他本身就是做律师的嘛。然后所以就是如果不是师傅提前有这样的开示的话，同修他觉得他肯定会去和人家争这笔尾款的，因为也是个五位数嘛，反正也不少的钱。但是就是因为师傅嘱咐在先，同修就再也没有理会这个事情了，后来这个事情反正也没出什么大问题，同修就觉得很感恩师傅。
你知道血光之灾什么？因为为了钱大家争啊争，到后来就派人搞你了。
对对，然后后来同修也去，就是后来反正那个中介嘛，无意中就说起那边买房的那边就是那种反正像民工一样的那种人吧，就是不好搞的。
看见了吧，我跟你说了，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我跟你们
真的是非常感恩师傅，
有时候
感恩师傅。 傅。
有时候师傅跟你们讲一句话，前面都讲到了，你们一定要听的。很多人也很多说怎么会呢？怎么我没感觉吗？我不知道吗？好了，我上次说个人心脏出问题了，他说他心脏一直很好，每次检查都很好。好了，一年半之后好了，心脏病进医院，搭两根桥啊，搭两根桥躺在那里，我不是开玩笑的。
哎呀，真的是。
嗯。
哎呀。师傅真的是太厉害了，
不听话，他们不听话。
非常感谢师傅。
好了，嗯。
嗯，好了，师傅，今天我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感恩师傅，
感恩
观世音菩萨，师傅您多保重，您一直弘法在外，太累了。
嗯，再见。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知话知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